来，我们来看474页这里啊。我们上次看到473页，那我们直接跳到474页这里来哈。好，倒数的第三行啊。赛斯在讲，我想要澄清某些点，这随着基督再临而来的新宗教将不是你们所谓的基督教，虽然基督的第三位人格将创始它。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新宗教的诞生，它其实不是基督教。好，所以各位你就不用把重点放在基督教里面了，因为新宗教的精神不是某一个具体呈现的那种宗教，好，也不是在庙里面，也不是在教堂里面，不是哦。好，那这个人格将提及历史上的基督，将认识他自己与那个人格的关系，但在他之内，这三人组合将形成一个新的心灵的存有，一个不同的心灵完形。当这个蜕变发生的时候，他在人类的层面启动了一个蜕变，因为人的内在能力将被接受与开发。好，什么意思？在最早先基督教创始之前，我们说一个存有有让三个人格同时来分享，就是耶稣、保罗跟施洗约翰，有没有？三个人格分享了同一个存有，那后来才形成了有基督教的诞生，就是保罗后来创教哈。但是呢，现在新宗教虽然这三个人格好像要重新来过，可是不是用他过去的那个角色了，不是那个人格了，不是说耶稣啦、保罗在上重新复活，不是，是象征性的意义，哈，象征性的意义，象征这三个人格其实都有他们很高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力量。那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展现新宗教的力量呢？好，我们往下面看啊。它的结果是一种不同的存在。你们现在的许多问题是来自灵性上的无知。好，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也包括了这种合众关系，没有人会鄙视来自另一族的人。好，这一点好重要，慢慢迈向合一了。好，什么叫做合一？合一就是没有分种族，没有分颜色，有没有？没有分说我的国家你的国家，也没有分说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好，性别角色不分了，种族不分了，肤色不分了。好，这个是慢慢走向合一，这是新宗教的精神。可是过去各位，宗教有没有发生宗教战争？有吗？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排斥，有没有？好，那我们看10:55啊。那当每个个人都知觉到他自己在社会许多层面与角色中的经验，没有一个性别会被认为优于另外一个性别，在社会里的任何角色也没有优劣之分。一个无限制的意识将感觉到它与所有其他友情间的关联。好，友情是什么？就是其他生命啦，有没有？友情众生呢？然后意识的连续性将变得很明显。由于所有这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与政府的结构将会改变，因为他们是建立在你们目前的信念上的。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这段应该很明白嘛，哈，开始没有任何的分别了。我们接着看啊，人类的人格将获得现在看来好像不可能的好处。一个无限制的意识将暗示更多的自由。从出生开始，儿童将被教导，人的基本身份并不依赖身体，以及你所知的时间是个幻象。孩子会觉察许多个过去式，也能认同在你们说来将会变成的老人或老妇。好，各位，这就是我在带这个儿童魔法学校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子开始发现啊，他的能力，然后慢慢去了解到时间同时的存在。甚至于假如你的孩子跟你讲说，好，我儿子常对我讲说，妈妈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好，他比我还稳定。后来我就想，可能有一世他真的是我爸爸，后来有人这么讲过嘛，齁，他也意识到他始终觉得我很糊涂。我出个门齁，他会在门口等我，因为他会数，我通常都要3遍才出得了门。锁了门啊，东西忘了拿再进去又出来，锁了门又进去。他说妈妈第3遍了。啊，那应该差不多了。我说嗯，可以了。那有一次他回来高中的时候，我说爸爸你回来了。 我儿子就看我说妈你疯了因为有人看到这种轮回转世的关系，我儿子看起来都比我稳定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曾经当过我爸爸啊，那个人也这么讲。所以你会去跟你妈讲说，妈你曾经当过我的女儿，你曾经是我的徒弟啊，你看他的反应会怎么样啊。有的时候父母讲的话不见得比孩子聪明嘛，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你小孩子讲话有没有胜过你的智慧啊？那个时候说啊，你可能是我的老师啊，老师我帮你泡茶那你知道吗，好，赛斯在讲这一段，其实他真的打破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啊，有没有很重要？常常父母在传统观念里面，孩子是你的财产，好，孩子是借由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由你掌控，有没有发现由你掌控？好，然后父母亲会把他的那一套通通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他觉得你是他的希望，没有，自己都是自己的希望，别人永远不会是你的希望啊！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你要好好过你的人生，你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生命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好，每一个孩子都是什么老灵魂，他只是借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经验他的生命过程。好，所以他不是你的财产，他不归属于给你管。好，只是小时候你要照顾他嘛，他还没有那个能力，等到他大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你不要寄望。好，你不要发出那种念头说这个你一定要随时在侧啦，我养你这么多年啦，好，那什么什么的你一定要回报啊，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啊？那昨天我女儿回来，我就听了很安慰啊，起码应该这个做人还算成功了一点哦。啊，她说妈妈啊，我很多的同学都在处理她跟父母之间的冲突。我说你现在知道你有多轻松了吧？她说对。好，我说这一点啊，应该是我很幸运的地方啊，我都不用处理这个事情。我说是啊，好，而且你回来还要煮这么多的菜。其实是我很想煮，我没有机会煮，有的时候很想煮菜，你知道吗？好，尤其看到中破塞，古老的滋味。哦，你知道那个豆芽菜里面，竟然那个做菜要把那个鱼翅一根一根穿在豆芽菜里面。结果这个徒弟就被关在冷冻库里面，因为那个菜要保持新鲜，穿豆芽菜要不要很多时间呢、啊？还要穿那个火腿丝，好，穿那个这个鱼翅丝，穿到豆芽菜里面，一直失败，戳破了就不行哎。然后要端出一盘哈，里面都穿了一些什么东西？那道菜叫什么？记不记得名字？不知道哈，算了，我只记得那个但是又何奈那一道菜。所以，你们会发现，做任何事情只要是认真，都好美哦，对不对？好，假如你的小孩今天真的不适合念书，我一直问我儿子说，你 要去当中破塞？他这么喜欢吃东西，又喜欢做菜，我说走这行看起来也不错，啊，很好玩。OK， 好，那赛斯很棒的是，他把这一段哈，你看儿童将被教导的这些重点，其实慢慢就会打破亲子之间的关系，好，也会打破我们这个看待孩子对孩子过度担忧的这些看法，会展开哈，开展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亲子教育上面的一些理念，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好，到了11:02啊，那个时候青年人就可以得到许多所谓随年岁而来的教训。好，那但是老人却不会失去他们年轻时在灵性上的弹性。好，那这点本身就很重要，但为了现实的理由，未来的转世将人会被隐蔽一段时间。好，这段是什么意思？好，他也特别强调老年人并不代表老化，有没有？赛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活力跟年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单单这句话假如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你就会越来越年轻，你不会老，你不会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好像身体就会越来越衰退，记忆越来越健忘，好，不会的。好，因为我都说举凡忘掉的表示不值得记得。好，所以你对于你的忘性不要感到 这个难过或是担忧。好，很多人都说啊，丽华，你回家多啦，望东望西，有没有健忘症就来了？你再继续自我催眠，好，催眠到后来你就真的失智了。好，所以赛斯的一个观念有没有？对儿童，他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无知；对老年人，他并不是我们认为年纪大了就没有用，身体就会衰退，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好，所以你看吴爸爸越来越年轻，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儿童魔法的学校里面啊，很多小孩子厉害得不得了，好，好像在外面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很调皮的人，可是当他离开家庭的时候，在团体的时候，他的表现常常会超过你的想象。好，尤其是他离开了这种父母亲看待他的一种互动模式，那这个小孩子到另外一个团体里面，假如他有被看见，他有被发现他的潜力，他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今天广播里面介绍了一本书啊，可是书名我忘了。好，是我们台中的一个男老师，他得到了全国创意老师奖哈，他出了一本书。那这个老师，哎，一开口讲话，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了，因为他讲话温温的、慢慢的，你会觉得这个老师就是爱小孩的人。好，他办自助旅行，他哈把全班的同学哈十个十个一组。所以他常常哈每个周末都不能休息，他是带小朋友出去自助旅行，好，十个小孩子一组，他们自己来规划旅行的路线，而且旅行路线哈，他要他们要有公共汽车，要有火车。那在台中，所以常可以到后里呀、啊，到丰原啊，到哪里，然后呢，让这个小朋友自己规划路线哈。那他只是负责他们的安全，然后呢，他说。在班上啊，那种调皮捣蛋的啦，好，或者说功课比较敬陪末座的啦，好，那一出来表现都特好的，甚至于去问路的都是这些小孩子，好，都不是那个成绩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念书是没有问题，问路是不会的，好，就说生活实际层面上面，他们可能还反而比较没有经验。那这个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哦，我就是听到了这个老师真的没有用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功夫，可是他对孩子的真心诚意哦，跟那个爱，所以让他的创意无限。然后他就几乎每个周末都带小朋友出去，不是校外教学哦，是他自己的时间。好，这个男老师，那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让这个孩子开始学会自主的去计划，啊，很好玩，对不对？以后你们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你也让他去规划路线，你看看好了，你一定会唱反调。你一定会告诉他说：“你行伤远，你行浪费时间，你行危险。”好，他说那个小孩子只要走到路上，哎，他问老师说：“老师，这个楼梯要到哪里啊？”老师就会说：“那你们去看看嘛。”好，然后一群小孩子上去，觉得很好玩，就玩了一段时间，老师会等他。好，就是完全让他们的计划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好，那我觉得真的听起来蛮棒的哈，而且超级不容易。好，你的小孩子往东，你一定是往西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当这些改变发生的时候，在脑内新的区域会被发动，以便实际的处理它们。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假如老化，好，老化是一种观念，那么你改变对老化的观念，你的脑部的结构都会改变，它会配合着你对老化的看法而做出调整，于是你会发现真的人好像不会老哎，而且脑袋越用越好，甚至于他说在肉体上可以画出脑子的地图，那是可能的。我告诉各位，我有个朋友会做这件事情，啊，会做这件事情，他可以解读一个人脑袋里面的一个地图，解读出所谓的灵魂蓝图。好，那这句话让我想到很多事情，很有趣。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在科学上面在研究说，我们每个人用到脑子的部分才用到多少啊？才用到多少？10%吧，有90%没有用到。好，所以当你的一些想法改变，比如说孩子，我们改变对孩子他对自己的看法，孩子了解哇什么前世今生啦，孩子了解说这个前面讲的哈，他的身份不依赖身体等等，假如这个小孩子从小有这个概念，他会不会开始开发他新的脑袋的区域？他不是用沿袭下来的观念，他是不断的在刺激开发他没有用到的脑袋的部分。 所以脑袋的地图可以重新画过，可以重新被激发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哈，其实我在想，像那些运动员最明显，有没有一直在突破他们的限制，打破记录，会不会一直在不断的开发了脑袋的一些区块，然后刺激了身体的一个反应，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可能啊。还有比如说有人哈，为什么昏迷了，看起来是植物人了，为什么又活起来了？好，会不会在那个灵魂到处乱跑的时候，好，他自己常常回到他的肉体旁边，敲敲他的脑袋，帮他的脑袋自己做做事情啊？好，这有点开玩笑的。好，可是有没有可能啊？我觉得开玩笑的每一句话都好像都有可能哎。好，凡事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脑子的地图哈可以重新画过，在其间往事的记忆被唤起，所有这些改变是在灵性上的，在其中宗教的意义将逃过组织的束缚，而变成个人生活中活生生的一部分，在那里心灵架构而非物质架构形成文明的基础。好，太棒了。各位还知道我一直在分享说宗教怎么形成的，宗教怎么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人们对于未知部分的一种这种尊敬，有没有？对未知力量的部分，因为不懂可是感受到好大的力量，所以投射出来，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出来，形成神明，形成宗教庙宇。好，那现在的新宗教你已经不用做这样的投射了，因为他要你回归到你的内在，都具备有所有你看得到感受得到，可是你怀疑自己好的这种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心灵的力量。好，所以我们所谓的新宗教的精神就是不断地唤起每一个人内在的那个神圣的力量，神圣的力量，了不起的心灵的力量。所以宗教不再是组织，而是一种心灵的架构。好，各位，我们坐在这里就在形成一个心灵的宗教。赛斯一直在讲这些理念，可是我们不是庙，也不是宗教，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心灵的组织，心灵的架构。所以每个人来到这里不是来相信赛斯，信奉赛斯，不是，是要来这里找到你自己内在心灵的力量。所以你要对自己更信任，而且更接纳你自己，然后持续的去开发你内在的心灵的潜力，是不是这样子？对，太棒了。人的经验将会如此的扩展，以至于在你们看来，人类种族似乎变作了另一种，这并不是表示不再会有问题，但的确表示人将有更为博大的资源供其运用，而且也预设了一个更丰富与多变化的社会架构。不论男女都会发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之间不仅以今生的关系相待，而且也包括了前世的关系。好，各位，只要你的儿子好这一辈子让你痛苦不堪，只要你懂得前世的关系，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心态？拍谁了？以前我也是这样对待你的，我现在只是来接收后果而已。你会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好，假如你开始了解你的这个人的经验会扩展，所以好像亲子关系已经不再只是父母亲教子女，甚至于子女根本就是父母亲的老师。好，子女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教父母？最快的方式怎么教？忤逆你嘛，对不对？让你痛不欲生嘛，有没有让你觉得对他无法可施嘛？那你就逼得非得要改变一些想法跟做法，有没有啊？回去赶快感谢你那个忤逆你的儿子跟女儿。是这样子啊。好，不只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折磨你最深的人有没有让你进步最快？好，两条路嘛，要么就崩溃自杀了，成功了，好，要么就是活下来找到力量，是不是这样子？嗯，所以接下来是家庭，前面是种族的关系咯，四海之内皆兄弟咯。好，所以根本要打破国界，国家没有国界，像你看欧洲有没有开始打 本来就打破了嘛，有没有？欧洲，好，那还有这个哪里？比如说欧洲打破国界，不是一张欧洲的票就可以坐火车每个国家都去了吗？就是这种意思嘛。嘿，来，家庭的关系也许会出现最大的改变，在家庭内将容许现在所不可能有的情感互动，意识心将更觉察到无意识的资料。好，为什么家庭的结构会改变？哈，各位你还记得吗？赛斯在灵魂永生前面讲过，我们是怎么会当一家人的？我们灵魂精心的安排，有没有？好，比如说我就看过夫妻两个可能前辈子是师兄弟，好，修法没修好，两个人就商量，我们这次来当夫妻，因为夫妻修行最快。好，我们有没有说，好，互相折磨最深的人都是夫妻，好，折磨你最深的人让你修行进步最快，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跟你很亲密嘛，你在乎他嘛，你不在乎的人你不会进步，你很在乎他，他又忤逆你，在进步最快，对不对？他让你最痛不欲生，会让你痛不欲生的人都是你最在乎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在乎他，你就不会痛不欲生了，对吧？好，那后来这两个师兄弟就讲好当夫妻，那当夫妻呢，然后就开始互相折磨，互相折磨，互相折磨，折磨到后来就跑到赛斯基金会来了，开始听到一些不同的理念呢、啊。哦，比固执的呢，比固执的。好，那我为什么会碰到他们？他们不是我创造的，可是这种事件为什么会创造？为什么会创造一个这样的个案来到身边？我有深深的反省。好，因为我也发现我有某些地方大概也是非常固执。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察觉哦。当你做一个个案整整一年，每个礼拜一次，每一次来从头到尾一个小时都讲一样的事情，你会不会疯掉？我都快要找人咨商，我真的我也快崩溃了。刚开始哈，刚开始那是好多年前，好多年前。现在哈，功力不一样还好一点哈，因为释放比较多的固执。你知道吗？每一次都还跟你讲一样的事情，然后从头到尾一直重复，哎，这是强迫思考了，强迫症。哇，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让自己像录音机，每次也是重播。他强迫症，我也强迫症，他都讲一样的。我这边试了，这边试了，我试了800种方法，他都还在讲他一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让我自己变成强迫症，我就也一直播放同样的内容。可是各位有没有效果？有，耐心陪伴，真的耐心陪伴。4年，快将近5年之后又来了，又来了，还是讲一样的事情。可是我给他的回应不一样，而我回应的时候他立即停下来听到了。可是在4、5年之前，我跟他的建议他停在还是一直在讲他的，我打不进去。可是现在哎，我讲了，他停了下来，停了下来，停了下来，就是表示哎，有个东西切入了，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也是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因为个案会回头来找你，他会看你有没有进步。有一个是9年前呢，9年前忧郁症，他一进来，我说你一定会好啊，老师你别讲了，我没好，我一定没好哎，啊得我们要好啊，啊3个月之后好了，9年之后又来了，又犯了嘛，忧郁症又来了，又很严重，又是想要自杀，好，可是我说你一定会好，台词一样，哎，果真呢、啊，也真的就是好了。后来上一次来的时候，很开心的，好，很开心的，然后。意思说老师你很有进步哦，你跟9年前不一样。所以那么是爱用功，你知道吗？那么人家那个三不狗行固定一段时间来看看老师你有进步吗，你来过跟过去同样，这样就没行李啊。开玩笑，其实每一个人持续的学习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一直在讲，也许你还不懂，也许你还用不出来，可是你是一定要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让这些新观念哈，慢慢一点一点的打进来，等到有一天你发生了一个外境，你突然就会用上了，你突然就用，因为你已经熟悉到一个程度了，突然就会了，好，突然就哎，这个事情再来怎么心境不同了，啊，所以我的说哈，有人问我说，老师我很没有安全感，没有自我价值感，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很快的一句话送给你，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先从这句话建立起。各位知道吗？正面的一句话替代负面的念头，也许你根本三不五时就忘掉了，可是你常常提醒你自己，好，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好好活着就是有价值的。假如这句话讲800遍，讲1000遍，讲10000遍，会不会有效？会，他就不知不觉转弯了。话这样的一个念头是不是能量？好，你1000遍10000遍的能量有没有开始一直进来？好，除非你又不断制造新的麻烦，因为这个力量讲很薄弱，所以你为什么要持续的学习？好，持续的上课，持续的去学会一些理念，让它深刻的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日积月累，铁杵也磨成针，对不对？铁杵也磨成针。所以家庭的关系很重要，它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好，只要你开始了解到灵魂轮回转世的这个关系，那么你会重新看待你家庭的成员，是不是这样子？有多少人到现在都在处理妈妈小时候他小时候妈妈对他的虐待，有没有？父母亲在过去对他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教养方式。好，那一句话送给你，你只要告诉自己说，我长大了，好，可以不要再让你们管了。大总这意思吗？为什么你40-50岁50-60岁还在受到你父母亲不合理管教方式的影响？你都觉得他们的观念有问题，可是你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离开那个观念。好，当然这一路过来你根深蒂固的爸爸妈妈每天你是没路用的啦，你没路用，你没路用，没路用，没路用，到现在你就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你心里面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被催眠了嘛。所以各位，什么叫觉察？觉察你不知不觉的被过去这些旧有的观念给催眠了，这叫觉察。然后开始做出不一样的一个自我催眠，所以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请父母亲离开。好，我是说在意念里面请他离开。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觉察就是觉察到你被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一直持续的在影响你，你发现了之后你才有改变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时间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常常练习到，假如你都在提过去的事情影响现在的你，那么你要让现在的自己影响那个过去。现在的你了解到这么多的东西了，然后家庭的成员是精心的安排，那么你就要告诉自己，我为什么要有一个会折磨我的父母亲？好，我为什么要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现在明白了，那现在的明白可不可以改变过去父母亲对你的那些无理的要求跟一些催眠你的一些观念，可不可以改变？所以什么叫做当下是未立之点？由现在的你来改变你的过去，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你有力量了，你也长大了，你不用再老是听你父母亲过去不合理的要求。大家知道吗？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力量从哪里来？从此刻的明白而来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过去。从什么样的地方改变？感受，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小孩我无知啊，啊，爸爸妈妈啊，本来生小孩就是要拿来虐待的，对不对？那他虐待我，把我虐待到这么大，有没有正面的意义？有嘛，一定有嘛，对不对？虐待到受不了就跑到教育基金会来，赛斯教育基金会来了。有些人走到宗教，有些人走到心灵团体去学习，因为太痛苦了，想解脱痛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正面的意义，包括那个老是虐待你的这个父母亲或是你的原生家庭，你为什么要诞生在那个家庭里面？各位，当你的观念开始不同的时候，你就开始走入新宗教的精神里。他说家庭的关系会开始大大的改变，你会发现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你的人生而言都有各自不同的意义，这点非常重要。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手足，包括你的父母亲，包括你的先生或太太，大家了解吗？ 好，那个关系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关系了，不是传统的关系了。传统的关系哈，你看给归求轮回转世，生生世世都在那里互相折磨。好，看看你自己觉得受够了没有？我是不太耐烦了，赶快把它解决了。好，赶快解决了。我上一次还有介绍那个韩国电影，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记得？还有一个法国电影，好，叫做什么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韩国片是那个。对，那个杨板带街黑社会老大，好，这两出戏还有看吗？有哈，未歹哈，好，未歹。啊，不过先去看《冲破塞》啦，去台湾拍哈，冲破他们的收看率。对，我觉得他们这个电影应该要得奖的，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周星驰的那个点子，好，但是发扬光大。周星驰的东西好笑有点子，没有那么感人，可是这个《冲破塞》非常感人，它是有。台湾的有台湾的习俗，也有非常深刻而简单的一种情感的关系，好感人哦。嗯，来，我们接下来，好，刚刚讲家庭哈，那我把这些资料包括在这个宗教里的一章里谈，因为你们必须了悟许多问题的根源正在于精神上的无知，而你们唯一的限制的确是精神方面的限制。好，所以我们要打破精神上的无知，我们要打破灵性上的无知。一直在叫无知，他耳朵不知道会不会痒啊。我们有一位无知老师嘛，他名字取得真好，无知。好，我女儿的名字也不错，叫想想。你只要叫她，她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难怪从小就老是看她在那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这个名字实在是人如其名啊，人如其名。好，讲到这个部分，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你看，像家庭组织的成员改变啊，家庭关系啊，这个四海之内这个种族关系的改变啊，那我们脑子结构的改变啊，我觉得。还有儿童，好，我们对儿童教育上面的一个主轴的一个方式的改变，好，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部分呢，各位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经历了，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种族家庭，哈，脑子里面的构造，儿童的一些教育方式，其实慢慢慢慢的都在改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坚持，我们开始慢慢办儿童魔法学校，哈，大专青年社团，大专青年营，哈，最近台大也要邀我们的老师去讲课了，台大，我就说赶快攻占进去去办社团，哈，然后这个醒吾科技大学他们要办这个社团了，要办我们的赛斯研讨社了。好，然后这个中山医学大学他们要这个学期要每一学期都有要开始要招生了，我就开始在想花样，怎么让人愿意进来这个社团。好，那这个社团很大的名字就是说，你有爱情上的创伤吗？啊，大学生在乎这件事嘛，对不对？啊，你的父母亲有如你所愿吗？啊，如何跟父母亲沟通？哈，或者说，哈，如何打开跟父母亲之间冲突的心结？你看会不会吸引人？啊，如何找到你的前途、生涯规划？啊，如何做梦？如何发挥你的超能力？如何提升你的能量？如何赚大钱？哎，袁姐，你记下来了没有？我们做那个海报，我们怎么吸引人？好的，好，只要没有问题，等一下想到再问啊。我们看11:14啊。那我先前提到，在第三个人格方面的蜕变，将有如此的力量与威力，会从人类本身之内换出这种同样的特质。那这些特质是一直都在的，那他们终究会突破肉体感知力的重重面纱，以新的方式扩展那个感知力。那这一点哈很简单了哈，怎么讲？现在有没有好多好多好多灵性的资料？好多都是 channel， 我们说通灵下来的资料，不只是赛斯是通灵的资料，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好多好多这个资料？而且好多人很快就会明白了，有没有都在发挥这种感知力？大家了解了哈，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一个教主才有这个能力，不是。是每一个有接触到的人，他的意识很快就会被扩展，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资料里。今天赛斯书 各位，现在我带这个赛事资料到现在这个学期才有这么多人呢，之前大概十几个二十个人，多年来大概都十几个二十个人，有时候连十个都不到。好，十几年前我在带妈妈读书会的时候，好，那后来都在讲新时代周边的书，等到我真的开始可以谈赛斯书的读书会，常常顶多是十几个人。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暑假开始人突然多了，对不对？读书会哪有这么多人？没有诶。有没有很多人的意识迅速被扩展了？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有在那么几个所谓领袖有这种能力，不是。新宗教的精神是每个人都启动了他内在的神圣的力量，每个人的内在的这些潜力很容易就被启动了。所以大家进入到赛斯的心法里面快不快？很快啊，很快。当时送书给人家，人家都嫌重，这每一本书都这么大一本。好，当然也是许医师哈，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在推广这个东西，好，让这个赛斯理念变得非常的平民化耶，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耶，对不对？连小朋友都知道赛斯是什么耶，好，我就教他们赛斯爷爷是谁。所以这是也合着啊新宗教的精神开始所散发出来的一种能量氛围。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有没有跟过去差很多？差很多。以前孩子要念哲学系，父母亲一定反对，那个出来能干什么？现在很多小孩子跟我讲，他们要念哲学系，念心理系，心理系念到后来一定要念哲学，对不对？好，所有的那个最后都叫 PhD 嘛，哲学博士。因为哲学在研究什么？万事万物最后的基本的原理原则，是不是？好，所以念哲学是很有出路的，没错嘛，对不对？对，因为我念哲学了，我念哲学系了。好，当时还想说连开计程车也可以，对不对？哲学系，好，条条大路通罗马，连计程车司机也都可以当的，好，各种各行各业都可以去从事的，完全没有限制。来，11:14啊，我先前提到在第三个人格方面的蜕变哈，这个我刚刚念过哈，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那个感知力。那现在呢，人类缺少这样的一个焦点，而第三位人格将代表那个焦点。好，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让大家看到一个目标突然就被启动了，好，突然被启动了。附带的讲，在那场戏里面没有定十字架这个事，那个人格将真的是多次元的，明白他自己所有的转世，他将不把自己限定在一种性别、一个肤色、一个种族。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想看他到底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力量？他不是具体的一个人，他不是哪个肤色的人，他不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也不是哪一个性别的人，那他是什么？一个集体意识的能量。什么叫集体意识哈？不是个别性嘛，就是群体嘛。好，有一股能量，一股力量，越集越多，越汇集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了解了新宗教的精神。你看他们还会不会想要回到那个所谓的传统宗教里面去受限于因果报应的概念？不是，有因果，但是不是报应，对不对？有没有很多不同于传统宗教的观念？好，那这样的一个集体意识的能量，慢慢的汇聚的到某一个程度，砰一下子，好多人就明白了，所以就不会再回到传统宗教里面去了。好，甚至于更扩大了传统宗教的精神。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不知不觉的一直在一种氛围里面在影响着。有没有发现？好，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集体意识的状态里啊，然后大家专心的在听我讲什么，都在被我催眠呢、啊。好，其实不是我在催眠，而是我在讲的内容，在讲赛斯心法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也开始在催眠着，也进行在一种意识流动的状态里面。好，假如大家觉得诶这个想法还蛮不错，你的意识跟我的意识就开始交汇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流动了。后来你又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识能量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家人，你的意识跟他也开始在用不同的理念，有没有不同的精神理念开始在流动着？因为你的观念开始改变了，观念开始改变了。好， 我们接下来看11:20啊，因此前所未有的，他将突破对人格的俗世观念，解放了人格，他将有能力随意表现这些不同的效果，将会有很多人害怕接受他们自己实相的本质，或被视以真正本体的各个面相。好，为了鲁伯所提到的几个理由，关于他将用的名字或诞生的地方，我将不提供更多详细的资讯。太多人也许会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被诱惑跳进去那个形象里，好，就是太容易崇拜，因为我们的习惯还是习惯崇拜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好，假如他说啊是某某人诞生在哪里，你看会不会一窝蜂都涌到那边去朝拜了。好，那去朝拜会不会忘掉自己本身就具足的力量？所以赛斯不讲那个人是谁，猜谜。好，那所有的事情并不是预先注定的，不过呢，为了这个显现所做的架构已在你们的可能系统里建立了，这第三位人格的显现将直接影响现在所知原本的基督的历史剧。那在这个显现和那个历史剧之间必然有相互的影响啊，你可以休息一下，或结束此节，或随你的便。好，在这里哈，先停一停，告一个段落哈。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好，那后面有一个同学要问，那个麦克风麻烦一下。好，那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也是念哲学的，那找到一个同伴吗？
哎，老师你好。
嘿、hey。
刚刚在我们读赛斯书之前，我们有分享过那个能量的问题。
嘿、hey。
那想要请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他内在的那个能量的状态会产生说外在的那个事件，就是说相对应的事件？比如，就是我想要问这个问题。
好，好，你请坐哈。那刚刚我们在讲就是信念，我们最常朗朗上口就信念创造实相嘛，对不对？啊，信念本来是一个想法，它为什么会创造实质的产生？对不对？好，本来只是一个念头，那赛斯为什么要讲说就是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为什么它会有力量，让它在你的实质的生活上面发生？好，甚至于做梦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对不对？啊，为什么做梦的事情会发生？来，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整个世界从无到有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怎么产生出来的？好奇怪，对不对？好，那我也常常举一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简单的例子。好，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创造嘛。好，我最常讲就这个谱架，这个谱架是怎么诞生的？一定是先有一个 idea， 对不对？好，否则书不知道每次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放在腿上也很麻烦，对不对？后来就有一个人，哎，突然想到做一个谱，做一个架子嘛，书就可以放在这个架子上面。好，那后来这个是不是一个想法？是不是一个想法？是吗？后来这个想法，他想要把它实现出来，那他就要开始去找他脑袋里面可以想得到的样子，他先把它画下来，然后他要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谱架。好，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设计，有没有？这个其实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它不贵哦，他在那个品东西买的。好，就是在文心路家乐福下面的品东西。那时候我一看到，哇，太喜欢了，赶快买了。而且它可以高高低可以伸缩。好，那你看它的材质、它的颜色、它的整个样子，它先存在哪里？设计者的想法里。那后来为什么它会出现？就是你要把一个想法很渴望实现出来，然后你就开始采取行动，采取所有配套的条件，有没有？质料开发工厂，是不是制作的过程？好，所以这个东西先存在哪里？想法里。他有强烈的渴望要把它创造出来，所以最后它出来了。每一样东西，甚至于你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常常对自己的想法没有那么的敏锐， 所以我们讲东西很容易了解，可是讲一个事件你就迷糊了，对不对？你就迷惑了。我明明不爱你，可是为什么我会娶你？哎，这个事情很普遍哎，是不是？有人会来问我说，老师，当时好几个人都在追我啊，后来我就选择嫁给他啊，后来发现我最不爱他。那为什么你最不爱他？那为什么你会选他啊？那些爱你的人呢？你为什么不选他们？好像这样的事件，你就很难想象说，原来这个事件先在我的脑袋里面先有了一些想法，后来发生这个事件，你就很难联想了。你是不是要问这个？是吗？好，那其实它的原理原则跟创造一个谱架出来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这个谱架很具体，大家很能明白。好，你的座椅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个布料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价钱，它一定先存在创造者设计者的脑海里面吗？你的人生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被设计出来的。好，差别在于你很难去想到或是感知到为什么你会嫁给这个人，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有躁郁症的上司。好，为什么你今天为别人设想这么多，却还遭到别人的攻击？比如说像事件，你就很难想啊，原来我要他来攻击我吗？否则为什么我会发生一个被攻击的事件？大家的一个很容易的想象，有没有联想就是这样？我怎么可能会想要发生一个攻击我的事件？我吃饱没事干啊，锻炼我的心智能力吗？我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么样挑战的人生到我的生活里面来？好，那假如我说信念创造实相，这个过程完全跟你创造一个谱架出来的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它好像比较简单具体的。可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事件，它牵涉到的好像不只是这个事件，它还牵涉到很多的一些相关条件，而且你不容易看到。好，那我就要讲后来这个个案他为什么偏偏嫁给一个他最不爱的人啊？然后聊着聊着谈着谈着发现，原来他内心里面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我的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爱他的人条件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一个条件这么好的人他这么爱我，表示什么？我一定也很棒嘛，是不是？好，除非我有家产，他贪我的家产还有理可说。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特别的什么，他为什么看上你？他为什么要娶你，而你却不敢嫁他？后来你就选择了一个你觉得跟你条件比较相当的人，因为你觉得这样子比较不会有一种什么比不上人家的感觉，对不对？好，所以你一定是脑袋里面先有了一些想法，后来才会发生那个事件。可是各位，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它太不容易了，它真的是要累积经验，它要累积经验。怎么累积经验？来，第一个来上我们的种子培训课程啊，最后会教一些，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辅导的一些方式嘛，辅导方式。好，第二个，真的持续的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我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昨天早上呢去草屯看了一个老先生，他肝癌。那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主动去看探望了哈，那你会探望不完呐、哦、那因为这个女儿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诚意，而且她一直都很主动。好，我就会对那个很主动很有强烈意愿的人，我就会想要怎么安排时间。好，那我简单来讲，这个老先生他已经痛到不能走路，转移到骨头，之前还可以来，还因为来这里参加我让他跟他十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大家碰面了，感人肺腑啊，好像那个电影哦，应该可以拍电影。好，那他现在痛到不能走出来，那我要跟各位讲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他女儿一直想办法想要解除他的痛苦，可是老先生的痛苦是女儿帮他就可以解除的吗？我们说个人的事情个人要担。那我就说身体的痛其实是释放心理痛苦的一种方式。你身体的疾病啊，各种各样的疾病 它其实就是在调整你内在的能量。那为什么能量会淤积到变成肿瘤？我们说痛苦的情绪累积成肿瘤。那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概念，假如你不觉得原来思想是能量，那它怎么会形成肿瘤？那你直接找医生割掉就好了。可是割掉之后会不会复发？会复发呀，所以表示没有用啊。好，那为什么会形成肿瘤？比如说它是肝肿瘤，为什么会形成肿瘤？原来这个老先生从以前到现在都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而且自律甚严，始终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所以他太太还很为他先生感到骄傲了。他说他先生一天做的事情是人家做一个月的事情，不怪也怕呗，你知道吧？太自我要求嘛，而且很严苛。他现在躺在床上，常常想到的是我还有哪里没做好。所以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形成外境？我们都在做这些探讨嘛。后来要怎么让他能够轻松一点呢？他做也做不好。后来我说不要跟你斗嘞，好，你知道不？他叫他女儿去开电风扇，要给我吹哈。他躺在那听个屁，啊你唔丢啦，我靠鬼气，我靠鬼来，啊听个你嗰啲关系的电风，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习性，各位你懂吗？这叫做习性。习性是什么？观念。观念是什么？他一向都要求自己事情不可以做得不好，包括电风扇的角度，他到现在都还在管电风扇的角度。我得对他求，啊是要给我吹还是你要吹？他说要给老师吹，啊你我有吹到你又管那个位有创好吧？你猜这个意思吧？这就是习性。好，后来他的太太就说，还有他女儿就讲，好，我爸爸就是看不开啊。哦，他现在还在烦恼他的孙子，因为他的孙子每次一来哈，哦，丢来啊丢去，啊，因阿公那个卖丢，那个丢啊，卖个安尼跳啊，好啊，破北干呢，各地官孙小学六年级跳来跳去，啊，因早干就该讲，啊，囡仔无跳来跳去，安尼干是，对不？可是老先生的观念是什么？无定丢，有吧？所以是不是观念？好，观念就会要求他的孙子不可以这个样子，可是他的孙子还是这个样子，谁会痛苦？自己痛苦，这样都嫁不来啦。啊，嫁不来最后是什么？我这个阿公做了不好，没关好。更何况他有一个十年后来不跟他见面的儿子，他有没有更痛苦？他心里面梗的是这个事情。后来虽然现在儿子有回来看他了哈，可是看看大家都相对无言，心里面真正想表达的情感有没有说？家庭关系的结构刚刚有没有讲到？家庭关系结构要改变，情感的表达要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不再只是父亲要有威严，好，情感的话不能讲，不对。后来我坐在床边，很简单，所谓很简单就是说讲什么也没有用了，所以只好不要再讲了。盖公斗笠不好，我就握着他的手，我问他他说，我跟他讲，我讲哦，你哦爱改变你讲话来内容，好，看到恁孙来的时阵，你不是讲卖个丢啊，你要讲啥？孙诶，阿公就爱你诶，来和阿公摸一下，看一下，好，啊恁某拢安尼都边啊，甲你照顾，你看到恁某，你唔通讲你这无做黑阿未去办，因到种白蜡种去咯，你爱甲恁某讲，某会出感恩，好家在有你甲阿陪伴，怎么讲？陪伴，我的家仔伊嘛听我国语，啊，好，还好有你陪伴。看到你的女儿回来了，爸爸好感谢你哦。他女儿好感人，你知道吗？他一直要把赛斯心法叫他爸爸。他把他我上课他来谈聊讲的话哈，都打字变成大字报，把许医师的 CD 的重点都整理出来，放了一个活页夹，而且放大那个字，让他爸爸能够看。好，然后收音机常常放给他爸爸听，否则就是念给他爸爸听。整理了一本本子，一定是吴爸爸的影响。吴爸爸有笔记本嘛，所以他也在做这样的笔记，帮助他爸爸看。后来我叫他说这本留给我啊，以后有些老先生也适用。我就好感动啊，我说你有看到你早上对你那么好，你看到你早上不能够都要由头到面，你要说什么？ 早间好，你家在有你陪伴我啊吼，我就感恩呢。恁囝回来，麦阁讲啊，你以前安那安那拢无听话。哦，你爱改讲啥？儿子啊，我好想你哦，我真希望你常常回来。哦，我就讲，你知道他多乖，一叫我讲哦，嘿那孙呢，阿公就爱你。我说丢丢丢，来啊啊，第二句嘞，好、哦、啊，感谢太太，好你家在有你甲我陪伴哦。就感动诶，因某因早嫁因嫁拢得考。最好的疗愈是什么？感受到爱，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们始终有那么多头脑里面制造出来的烟幕，让我们的爱哈，让我们的情感完全被遮掩住了。可是最后人要的只是爱，爱是唯一最大的力量。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在探望这些病人哈，我也学会就是要接受了，他就是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为什么他的肉体这么痛苦，都在释放他这一辈子累积的痛苦啊，心内的痛苦要去释放啊，痛苦怎么来，想不开，就是这样啊，想不开。好，所以各位，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想不开，好，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痛苦想法的累积。所以当你要解决你的这个生病的痛苦，你就是唯一的，就是改变你的想法。好，所以那位同学，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了解了吗？所以都是想法形成我们的人生。好，所以很难去去探索的，通常都是这种事件。因为看起来你这一辈子这么尽责，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把你的孩子都养活长大，为什么你还要活得这么痛苦？因为他始终看到他没有做好的部分。因家的白蜡也是世界上最好吃，我说台湾最好吃的白蜡现在外面没卖呢，买不到，没有籽汁。哇，那个白蜡肉 很多汁，好，很多汁，而且很细腻很细致。好，那他就给了我一袋白蜡，好珍贵哦，都有点舍不得送人。后来有分给这个朋友吃。他爸爸最骄傲的是什么？也把蜡精料下后，他对把蜡唯一没有怨言就在这里，他把蜡做得很好。可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他的什么什么，他还是有一大堆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一个这么严苛对待自己的人，活得好辛苦，有没有？最后在这样的一个关头，你看全身痛，全身痛，其实换一个角度，好，大家不要只是看到他好辛苦，可是他借由这个疼痛在释放他心里面的痛，释放心里面的痛。所以我跟他的女儿讲，好，女儿，你不要老是始终一直看到爸爸的痛苦，你会很难受。你要面对的是，我如何看待爸爸的痛苦，我的这个心情怎么去做调整，我有没有其他更不一样的看法来看待爸爸的这个疼痛过程。甚至于他也要面对死亡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旁边照顾的人所引起的那些种种的反应，他是他要自我去面对的，而不是因为爸爸这样子我才这个样子。所以这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的道路，信念怎么创造实相。一句话讲来容易，有没有把整个人的一生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单单只是一个观念，可能也许制造了你50年的痛苦，50年的痛苦啊，人生的滋味，人生的滋味就是这样子，慢慢去探讨这个人生的滋味。所以你一定要吃那个吴念真煮的菜，因为他煮的菜会有做人的滋味。啊，这部电影真的里面有很多还蛮不错的地方。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好。